我们上次交通到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以赛亚书二十一章，我们特别提到亚拉伯的末世。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以色列人，我们也读到以色列周围的国家的国民。那就这预表来讲，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代表的就是现今的教会，而他周围的国家呢，所代表的就是世界，外面的世界也代表我们里面的世界。所以你又发现，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比如提到埃及，埃及所代表的就这个世界的丰富，因为这个世界。在其他的地方，你看他们有饥荒，但是在埃及他能够抵粮，所以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的丰富，但是埃及同时也代表这个世界的霸占，因为他们在那里做苦工。所以圣经上提到埃及的时候，他讲到这个世界的丰富，讲到这个世界的霸占。当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呢，巴比伦是代表这个世界的荣华混乱，因为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混乱，所以特别是代表宗教世界的混乱。当我们读到索多玛的时候，我们知道索多玛是代表这个世界的罪恶，在那里有同性恋，有各样的罪恶。当我们读到像亚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亚述是非常强盛、非常骄傲的，所以而且他是抵挡神的，所以就讲到这个世界抵挡神、抗拒神的那一面。所以你发觉呢，在以色列周遭有很多的国家，它所代表的其实就是我们现今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多方面。但是它周围也有一些国家呢，是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就好像我们的摩押，摩押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亚玛力也是肉体，所以像以东也是肉体。所以你就看见的就是说，当我们在读旧约的历史的时候，你发觉它跟我们事实上发生极密切的关系，所以它讲到我们周围的世界，也讲到我们里面的世界。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读一些历史而已，那这跟我们发生极大的关系，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那在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了亚拉伯的末世，我们讲到亚拉伯，特别是说到以实玛利的后代。他是亚伯拉罕凭着肉体而生的，所以当我们在读以前读创世纪十六章的时候，就提到了他以实玛利是怎么出生的。当时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呼召，来到了迦南地，那时候他大概是75岁的时候，神应许他有个后代，有后裔，有儿子。可是等到创世纪十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们在迦南地已经住了10年了。经过了10年，他仍然没有生孩子。这时候信心就很容易摇动。你知道，很多时候神给我们话，神给我们应许，但是呢，环境常常跟神的话相反，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的信心了。到底我们的信心是看环境呢，还是看主？到底我们的信心是看环境呢，还是看神的话？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就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失败，所产生的呢，就是以实玛利。所以以实玛利就说到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安息在神的话语上面，没有办法安息在主自己上面，没有办法安息在主的应许上面，结果我们想要用肉体来帮神的忙，结果就生下了以实玛利，而以实玛利的后代呢，就是亚拉伯。所以信心不是看环境，信心乃是看那位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所以信心是看主，不是看环境。那什么时候我们看环境，你知道吗？我们就要寻求帮助，结果就娶了，就与夏甲生出了以实玛利。你知道夏甲从哪来的呢？夏甲是从埃及来的，换句话说，他就从世界得着了帮助。那圣经上形容以实玛利怎么形容他呢？根据创世纪16:12，他说他为人必像野驴。所以你就看见以实玛利的特点是什么呢？像野驴，不服管教。有多少时候我们是不服管教的？我们像野驴一样，我们不服圣灵的管教。而且呢，他不但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所以你就看见以实玛利所代表的就是什么呢？好斗纷争，喜欢跟人家争竞。然后他说他要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东边在圣经里面是讲到右边，是讲到有权柄的一边，所以他喜欢什么自高自大，这就是以实玛利。所以什么时候你知道我没有单单的凭着我们的信心来仰望主的时候，安息在他的应许，在他话中的时候，我们一看环境，你看就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到了创世纪17:20呢，就特别讲到神对以实玛利的应许，他应许他成为什么呢？他要赐福给他，使他昌盛其极繁多，他要生12族长，他说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以实玛利就现在成了现在亚拉伯的这个诸国，也就是现在以色列周围的这些与他敌对的人，这些人呢成了一个大国。所以带给神的百姓，带给以色列人有许多的难处，你看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如此。那多少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因着我们没有单单的安息在主的话语里面，你知道我们从为了要帮神的忙，我们所造成的后果呢常常非常的深远，使我们受许多的苦。所以肉体带给我们许多的难处。所以在创世纪后来到了21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当神按着先前的话应许撒拉，结果后来生下了以撒以后，当以撒断奶的时候，我们是知道那时候呢圣经上讲亚伯拉罕给他摆设筵席，结果以实玛利就戏笑以撒。根据加拉太书4告诉我们，就是用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所以你看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以撒断奶的时候呢，撒拉就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所以只有在断奶的时候可以赶得出去。什么叫断奶呢？就是生命开始成熟的时候。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呢，才能把我们里面的以实玛利给赶出去。如果我们生命非常软弱，你看肉体就做大了。所以后来夏甲跟以实玛利被赶出去以后，我们知道圣经上讲说怎么样，他就渐渐长大，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这是在创世纪21:20所讲的，他就慢慢长大，就住在旷野。你知道什么是住在旷野呢？就是肉体常常是住在世界里面，住在活在魂的里面，不在基督里面，不是在圣灵里面，不是在生命里面。结果他就成了弓箭手，你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他成了弓箭手。结果圣经上讲他怎么样呢？他就娶了埃及的一个女子为妻，换句话他就与世界联合。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肉体的光景，亚拉伯的所代表的光景。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因着我们没有单一的来仰望神，所带下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就落在各样的难处底下，一直到 很多年之后，你知道我们还摆脱不了这个难处。可是我们又犯了那么多的错，我们拯救的路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的。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失败了以后，产生了以实玛利以后，有这样子的光景之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恢复能在神的面前？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你要这句话我们很熟悉，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他的到了，他就要使我们升高。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自卑？自卑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你要放下自己，你要脱离自己，你要倒空自己，你不能活在你自己的里面，这就是自卑。那什么叫做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呢？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所以我们要倒空自己，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然后时候到了，他就使我们升高。换句话，就让能够脱离我们环境苦难在我们身上的瑕疵，我们能够高过环境，我们能够被炼金。所以你记得，当所罗门在做王的时候，亚拉伯的诸王来向他进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学习自卑，在他面前倒空自己，让他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呢，他时候到，他要让我们升高，我们能够高过我们的环境，肉体要臣服在我们下面。就好像腓拉铁菲的教会，主应许他们怎么样，他们仇敌要在他面前下拜。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亚拉伯他的末世。那今天我们要进到以赛亚书的22章，以赛亚书的22章，这一章是论异象谷的末世，是讲到异象谷。这一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那当我们在读旧约的历史或是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一个难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懂得它的背景的话，我们光是读它的字面，我们常常不知道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读它的背景。那读它的背景呢，就牵涉到很多的历史。那通常我们对历史不熟，所以我们在查读这些历史的时候呢，就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耐心的来查，因为如果我们懂得它的背景，我们才知道它到底在讲什么。当我们知道它的背景，知道它在讲什么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学习它属灵的教训。那这一章是特别讲到异象谷的末世，是讲到一个谷，叫做异象谷。那这个谷是指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谷是特别指到耶路撒冷说的，因为如果我们读内容的话，我们就知道它后面提到了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耶路撒冷被称为异象谷呢？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诗篇125篇那里特别告诉我们，他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么环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一直到永远。所以耶路撒冷是被众山所环绕，所以就在地理来讲，耶路撒冷好像是一个谷一样的，因为周围都是山。所以在这里呢，特别用异象谷来代表耶路撒冷的末世，因为是关于耶路撒冷的末世，所以称为异象谷。那当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些很对立的情形。第一个就是说，像在第一节他讲到，他说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意啊！所以你看见 这些人呢，他们都跑到屋顶上去了，然后他们在那里呐喊，在那里喧哗，在那里欢乐，这是他们的光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先知说，你们中间有许多被杀的，啊，许多人在逃跑，很多的被弓箭手捆绑，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个对立的情况。然后呢，你看见先知在第十节讲到，他在那里痛哭，他说：“你不要安慰我。”然后第五节讲到，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对立的状况。然后到了第八节，你看见他们在仰望灵库内的军器，换句话，他们的盼望来自在他们自己的能力上面。然后你读下去，你发现他们在那里准备那个积水池，然后你在第十一节，你看见他们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这是你看这是一个对立的情形。然后到了十二节，你看见呢，神叫他们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换句话，神叫他们悔改。但是呢，十三节说，谁知他们却在那里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他们说：“我们喝吧，明天就要死了。”所以你看，完全是对立的情形。然后十四节，神有一句很严厉的话，他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就看见在讲到耶路撒冷的意象的时候，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对立的光景。然后不仅百姓如此，官长也是这样。所以到了十五节，你看他就提到一个官长，是长银库的，是长大权的，就是他们的家宰伯色拉。他在干什么呢？他在找坟墓。他想要继续活在他今生的荣耀里面，结果神对他有个审判，我说他要死亡，他要被赶逐离开官职，他的原位要撤下，要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这个人呢，就是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金，就二十节所讲的。所以你就看见整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那如果我们不懂得他的背景，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些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他的背景，这个就要需要在列王记下十八章，我们要来看他的背景。列王记下十八章，我们从十三节开始看起。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所以你看，就在犹大王西西家十四年的时候啊，亚述王就上来攻击犹大，把他的一切坚固城，所以许多的城都被他攻下来了。当然还没有攻到耶路撒冷啊，但是在周围的犹大的城都被攻取了。这时候犹大王西西家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就差人往拉吉去。拉吉在什么地方呢？拉吉就在耶路撒冷的，就在犹大平原的西南方，是靠近非利士地的加萨那个地方，所以是在整个犹大地的西南的地位啊。西西家就派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所以亚述王就罚他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结果西西家就把殿里面还有王宫府库里面的银子都给了他，殿门上的金子啊，包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他。你看他居然做了这么一件奇怪的事。那为什么他要承认他有罪呢？这跟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前面所讲的一段话有关系。我们知道西西家在神的眼中是效法大卫的，是一个好王，所以他一登基的时候呢，他就除去了偶像，而且神他倚靠神， 结果神与他同在，他不管往哪里去他都亨通。这个时候呢，他攻击非利士人一直到加萨，而且呢他不肯侍奉亚述王，他就背叛了亚述。因为他的父亲呢投靠亚述，但这个时候他靠神，依靠神，所以他呢就背叛了亚述。那现在亚述来攻打了，而且亚述在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大各城也被攻下来了。这个时候他没有依靠神，没有继续依靠神，结果他反而去求和认罪，结果把殿里面的金子还有殿门柱子的金都刮下来给了仇，给了这个亚述王。结果亚述王呢并没有满足，所以你看见他没有依靠神所造成的结果。结果亚述王呢就从拉吉就差遣了大将军塔尔探，就是十七节所讲的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这两个大将军，就率领大军就往耶路撒冷来了然后十八节你看一下，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金，你看我们刚才读到以利亚金并书记瑟伯拉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拉伯沙基就告诉他说，你们到底是依靠谁你如果你是依靠耶和华，希勒家连神的丘坛祭坛都废掉了所以呢你们不管是依靠什么你们都没有用的。这是当时这个亚述的大将军所说的话好，到了十九章，你看这列王记十九章这个时候希西家王听见了，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宅以利亚进和书记瑟伯拉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就盼望以赛亚能够祷告神。结果以赛亚就对他们说就第六节十九章的第六节，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害他，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然后你注意第八节和第九节拉伯撒居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拉，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林离开拉基。为什么呢？你看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这边特别提到古实王特哈加说他要出来与你征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正好古实王要出来与亚述王征战，所以亚述王就拔营离开然后到了十九章的末了，我们知道在一个晚上神派了一个使者出去，就在亚述营杀了185000人。所以后来亚述王希拉基利回去，结果被他儿子杀了，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背景。好，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22章论异象谷的末世。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意，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这一段的背景就讲到当时亚述王来攻占了犹大各城邑的时候，希西家就付了一些金银给亚述王。 而且呢，这个时候我们刚才也读到古时王啊，塔哈加啊，他来攻击，所以暂时亚述就退出去了。这个时候呢，一方面你看那些百姓以为这个战事就结束了，所以他们很高兴，他们就上了房顶，他在那里呐喊，在那里喧哗，在那里欢乐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那些首领逮到了机会，他们就逃跑。正在逃跑的时候，他们就被抓起来，被杀了。啊，这就是当时那个背景。所以一方面你看见这些满城的在那里欢乐，中间呢有很多的首领被逃。他们被逃的时候呢，不是被刀杀的，因为他们不是为了打仗的。他们如果是被打，是因着打仗而亡呢，最好还有点荣耀。他们是要逃跑的，就逃跑就被刀杀了。而且他们这些官人一同逃跑的时候，被弓箭手所捆绑。哦，被找到被捆绑，他们是要逃往远方的，所以你就看见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所以以赛亚就看见了异象，他所以我说第四节，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有践踏，有烦扰的日子，城要被攻破。哀声要达到三界，这当然是还不是指到耶路撒冷了，在指着那个犹大的城邑，他们就被攻破。到了第六节，他特别提到以兰，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也提到了吉尔揭开盾牌。为什么提到以兰呢？我们如果了解这一段的背景的话，我们必须要读耶利米书49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49章。耶利米书49章第34节，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所以你看见这是在早期西底家刚刚登基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耶和华就论到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以兰人的弓。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所以这里就预先讲到了，当亚述王要来攻打犹大的时候呢，以兰也在其中。所以我们再回到22章，以赛亚书22章，这就为什么他提到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所以这是异象谷就已经看见了，然后也提到了吉尔是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读阿摩斯书，我们不翻了，阿摩斯书1章第5节让你讲到当时的亚兰，他们就是被亚述人掳去了，亚兰人被亚述掳去了，掳到什么地方？就掳到这个吉尔。吉尔要揭开盾牌，什么叫揭开盾牌？就准备要打仗了。所以他们在那里欢乐，他们以为战争是过去了，但实际上战争并没有过去。然后第7节，以加美的谷遍满战车，耶路撒冷的周围有一些谷，就譬如像吉伦西谷，像新嫩子谷，这些都是这里所提的加美的谷，然后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徘徊，所以你看敌军已经来到了谷旁边了，所以要准备要围困耶路撒冷了。然后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什么叫做去掉犹大的遮盖呢？就是换句话，犹盖本来有很多秘密的军事基地啊，现在呢？神要让他去掉， 一去掉以后就显出了他的暴露了他的那些秘密的公事啊，那个他的军事基地一样的啊，好让仇敌来把他围困。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却仰望库内的军机，换句话，他没有仰望神，哦，他仰望自己的能力。那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说的了，他大卫城的破口有很多，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聚集下池的水，啊，下池的水其实就是指城内的水，因为当如果敌军来围困的时候啊，他们要把城外的水引到城内，就是下池的水，一方面呢不让仇敌在外面用水，一方面他们在里面有水来供应他们啊。然后第十节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为什么要数点房屋呢？他要把房屋拆毁，为什么房屋要拆毁呢？为的是要来修补城墙。所以你看他们在这里靠着自己在那里修补城墙啊。十一节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因为从前他们的城墙有两道啊，中间就有可以有聚水池啊，可以盛旧池的水。但是他们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所以你又看见他们的骄傲，他们喜欢依靠自己，但不依靠神，不单单的仰望神。所以到了十二节的时候呢，你看神的目的，神给他们喘息的机会是什么呢？是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是要他们悔改，叫他们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读列王记下的时候，十九章第一节的时候，西西家的确披麻蒙灰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他们虽然神暂时的拯救他们，但我们知道后来的光景很悲惨，因为他们还是被攻破了啊。到最后我们知道这因为这个预言不仅仅是讲到当时，也讲到后来被那个巴比伦攻破，但这个预言呢更是讲到末后啊，当主回来之前那个众军要围困耶路撒冷说的。所以这个预言是由近期的由远期的一直讲到末后，跟我们也发生极大的关系啊。那为的是目的是要叫他们悔改，结果呢他们怎么讲呢？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所以他们有个态度是什么呢？他们活在今生，他们根本就没有啊为着将来的事做准备。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一段话所讲的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我们也不翻了啊，因为我们稍后会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他那边特别讲到，他说如果我们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很多时候啊，神兴起环境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还是为今生的事在那里劳苦，我们没有有悔改的心来回到神的面前。结果你发觉主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有一句话非常的严厉，你看神说他们的罪到死都不得赦免。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严厉的话，一个很严肃的教训要我们学习的。这个教训呢其实也就是在罗马书也提到，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啊。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所以这里提到神的恩慈和神的严厉，像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如果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好，你就是在他的，就要经历他的恩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哦，神对付人的两个方面，哦，一个是恩慈，一个是严厉。如果你住在他的恩慈里，你就要享受他的恩慈，他是用恩慈来带你。如果你是跌倒的，他是向着你的严厉。这是神的两种性格，这两种性格并没有矛盾。所以问题是我们向着主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愿意向着主呢，还是我们背对着主，这是决定神怎么待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神是爱，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乐意施恩，他虽然有怒气，但他不轻易发怒，他有怜悯，有恩慈，这是我们神的性格。但是神还有另外一个性格，就讲了神的公义，神是公平的神，神也是忌邪的神，向着他的对头，向着他的仇敌，他发愤怒。所以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提到啊，神是忌邪的神。那你为什么提到神是忌邪的神呢？因为神他是独一的神，他不愿意将他的荣耀与偶像分享。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偶像，你看我们就与他的荣耀敌对，就他就生出了嫉妒，他要把我们从这个偶像中来分别出来。我们到以西结三十九章也提到，神为着他的名，他会嫉妒的。这个名代表他的自己。我们知道，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也提到，他为锡安、为耶路撒冷，他嫉妒。所以他为着我们，他在嫉妒。为什么要嫉妒呢？因为就好像在雅各书第八章所讲的，他的嫉妒比阴间还残忍，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意。如果我们因着软弱，因着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是我们得不到他要我们得到的，会引起他的嫉妒。他要在我们身上工作，要炼净我们，使我们得到了上好的福分，这是神的嫉妒。所以像着这些呢，你就发觉神是嫉妒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这是我们常常不懂得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这里讲了基督的爱。所以你看基督的爱在这里激励我们，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你就看见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一直在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第五章十一节他讲了主是可畏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认识他的爱，我们不认识他的可畏。他也是烈火，他要烧尽我们里面一切的肉体、天然跟杂质。所以我们常常不懂得这个平衡，我们要么只知道他的爱，我们不认识他的可畏，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常常就放松了。但有的时候我们只认识他的可畏，我们不认识他的爱，结果你看到我们在他面前呢，只是严厉，不但对自己严厉，也对别人严厉。但是呢，如果我们正确的认识，并且能够平衡认识这两种性格呢， 所带下来的就是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生活在他面前。所以正确的认识主这两种性格，能够平衡我们在基督的生活，我们能够活得按照我们该在神面前的生活来活。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的众人是指神的儿女，所以不仅一般的人不信的人要受审判，神的儿女众人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行走的正直呢？我们不但要认识他的爱，我们要认识他的可畏，不但认识他的恩慈，也要认识他的严厉。所以这是上一半所要告诉我们的。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下一半啊，就是以赛亚书二十二章的第十五节开始了。十五节，主万军的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长银库的，就是加宰瑟伯拉。啊，这里的长银库就是指他是长大权的，所以他是在王那面前长大权的。啊，就是加宰啊，就是管家一样的。管理王的家，所以他是一个大权，这个叫瑟伯拉。要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找坟墓呢？就在高处为自己找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啊，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的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做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所以这里讲到呢，有一个官长，他是那些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一些首领的代表，换句话说，有一些首领。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因为前面一到十四节讲到那百姓的光景，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光景呢？跟这些首领有发生极大的关系。这些首领代表属灵的首领，所以今天教会的荒凉有很大的责任就在于在教会中负责任的那些所谓的属灵的首领。这些首领呢，就是这里瑟伯拉所代表的。他们的光景呢，就是怎么样呢？他们在享受当下，享受今日。他们没有为将来的事预备。换句话说，他们所要的呢，在世上的祝福。他们要的是次好的，他不是要上好的祝福。所以他的职位要被革除。所以到了二十节，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紧紧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他这一段话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主自己给我们解开来了，如果不是主的话，我们还不太容易明白。但是主亲自给我们揭开来， 那主解开这段话是解开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那边。好，所以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所以你看这里提到了大卫的钥匙，如果你读整本的圣经啊，提到大卫的钥匙就这两处的地方，一处就在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一处就在启示录第三章。所以启示录第三章这里提到大卫的钥匙呢，是开启以赛亚书二十二章那里的大卫的钥匙。所以这里是解释那一段圣经的。那我们知道这是使徒约翰被放逐在拔摩海岛的时候，主向他显现所对他所说的话。那其中讲到第七个教会的光景，这是第六个教会，就是腓拉铁非的教会。腓拉铁非的教会正好是继承在沙迪教会，就第三章第一节沙迪教会的后面。当时沙迪的教会呢，他是安民，他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但是到了腓拉铁非教会呢，他们就是一个活的教会。他们按名是活的，他其实也是活的。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他告诉我们，就是他是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他的名。这第八节所讲的，他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他是彼此相爱，因为腓拉铁非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主呢就向腓拉铁非启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是圣洁真实的主。主是圣洁真实的，当然他也要我们活出圣洁跟真实，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圣洁就说到了我们要与不但是与世界要分别，我们要与我们的肉体分别，就要脱离我们的肉体，脱离我们的己，你才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啊。那是主是真实的，所以他也要我们真实。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是知道一些道理，你知道我们这不是真实的，我们必须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把我们带进那个实际里面。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经历里面，在真实在生命的里面来经历它，这才是真实的。所以主向腓拉铁非的教会启示他是圣洁，他是真实的。然后他说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所以换句话说，主是大卫的主，他掌管一切的应许的钥匙。我们知道在读第一章的在读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他从死里复活，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换句话说呢，他拿着死亡阴间的钥匙，他带着复活而来。阴间的权柄，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他的。所以神的应许，神所有的一切的应许，真正的是在复活里面才能够得到。神真正的应许是在复活里面得着。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二十二章第五节的时候，特别提到耶路撒冷他的溃乱，他的践踏，他的烦恼的日子，城要被攻破，就着 今天我们来讲，它指的大灾难说的，在大灾难的时候呢，所要遇见的毁灭的事情。但是呢，在城里面的居民是怎么样呢？他们并没有因此悔改、进食、祷告，反而欢欢喜喜的吃喝，说死了就死了吧。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神的儿女不认识复活。不仅百姓如此，官长也如此，换句话，教会的领袖也是如此。他们就好像圣伯纳所代表的，他们盼望怎么样呢？长久活在地上的荣耀里面，然后呢可以安然善终。他们忘记了复活。所以主怎么对付色伯拉，主也对付我们这样的人，他就要用不信来待我们。所以他就说到，你们要死要被掳，别人要得你的职分，但是神拣选谁呢？神拣选以利亚谨。我们知道以利亚谨是希勒家的儿子，他的父亲的名字呢，就是讲到神是我们的粪，所以复活是神给他仆人的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粪，这个复活是指上好的复活，头一次的复活是跟他一同做王的这个复活，所以这个复活是给神忠心的儿女、忠心的仆人的粪。以利亚敬的意思就是说，神要建立他，所以神要建立他。你知道大卫是做王的，但是大卫没有为，你圣经上没有看见大卫为自己建造伟大的坟墓，因为大卫知道神给他的应许呢，是要在他复活里面才得到完成全。你知道神曾经应许大卫，神在撒母耳下第十六章第七章第十六节那边，神曾经应许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面前永远要坚立，你的国位呢也要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在撒母耳下第七章十六节给他应许，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面前要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要坚立直到永远。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的家他已经灭亡了，他已经没有人坐在宝座上了。你知道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约瑟、玛利亚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但他们在怎么做木匠，真正做王的是希律。所以这句话的应许是应许在复活的时候，所以只有在大卫复活的时候才能应验。你发觉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亚伯拉罕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这一段话借着主自己的解释呢，就给我们看见了到底我们今天是为着今生而活呢，为着赐好的福分而活呢，还是我们为着上好的复活、上好的福分而活？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好，然后在以赛亚书二十二章最末了呢，又讲了一段很特别的话啊，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二十二章，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看起啊。我必将他，这个他当然是指以利亚敬说的。我们刚才在前面这一段，我们知道以利亚敬所预表的是指着基督说的，实际上是指着基督说的。但是后面这一段呢，是讲到他后来的光景。他说：“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所以以利亚敬就像钉子一样钉在那个墙上，很稳的，没有人能够拔掉的。所以他要作为他附加荣耀的宝座，他必作为他附加荣耀的宝座。然后到二十四节，他讲他附加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 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都挂上一样。你知道这很有意思的，就好像你在厨房钉了一个钉子，然后呢什么都挂在上面，小器皿杯子酒瓶都挂在上面。那这些小器皿杯子酒瓶都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都是代表他的儿女啊子孙啊都挂在上面。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一段话当时指的以利亚亚敬说的，不是指着基督说的，这是因为这讲到他们将来的情形，因为他们要被剪断啊。这是讲到从预表来讲的，当然是指的将来巴比伦入侵，他们真的全部都垮掉了啊。那在这里为什么他附加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呢？好像小器皿跟杯子跟酒瓶挂上一样的。从正面的意思来讲，当然我们知道在后来的情形，就是说他把所有他的家族的人都带到了这些职位上来。用今天属灵的话来讲，就是说呢，他把天然的感情、天然人际的关系都带到了神的家里面去了，结果呢就败坏了神的工作。你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啊，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看二十节。二十一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他非常的殷勤，他甚至连饭都顾不得吃。但是呢，耶稣的亲属，耶稣的亲属当然就指着他的家人，还有当然他的亲戚，听见了就出来拉住他。所以他们说他癫狂了，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他们也不相信他，所以他们说他发疯了。那到了三十一节，我们就看见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为什么叫他呢？因为他们觉得他疯掉了。但是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这时候耶稣就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啊，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母亲了。主耶稣从一方面来讲，好像这句话非常的严厉，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但我们不要忘记，主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正在他工作的时候。换句话说，当你摸到神的工作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把私人的感情、私人的关系啊，这世界的这些东西都带进来。这是以利亚敬后来的光景啊，当然这是预言，不是在以利亚敬的身上啊，这是讲到后来犹大整个光景的情形啊。所以你就看见，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工作上不再单纯。你知道今天的你去看神的家有多少是这样的情形，把天然的关系、肉体的关系带进来，结果呢都要被剪断。所以这是当然，这是一个预表，是讲到后来犹大整个的败落，巴比伦的入侵，甚至一直讲到后来的大灾难，耶路撒冷被围困。所以读这章的时候，我们从这里要学到这些属灵的教训，好让我们好好活在神里面。因为这一章所提到的光景很快的要来到世上，因为这个世界要来到了它的尽头。所以我们盼望主能够给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如果今天我们也在这样的光景，是我们悔改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 不在这样的光景里，我们感谢主，但是要以这些事情做我们的提醒，做我们的见解。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也去祷告。就在这一年最后的我们的一次聚集里面，我们感谢你把这么严肃的话再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主，因为你还给我们机会。主，你不愿意我们落在好像今生的思虑今生的残累底下。主，你愿意把那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主，圣愿我们真是摸着你的心，是因为我们真实常常在你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主，我们从哪里堕落，就从哪里我们再回到原初的地位上。那我们真是回到那起初的爱里面，就单纯的爱你，单单的愿意讨你的喜悦。愿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不为自己活，来为你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也让我们认识主你的可畏，就让我们在你面前不随便。主，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最小的事情上面，主，让我们真实能够倒空自己，伏在你的大能的手下，让你在我们身上做掌权做主，好让主你让我们升高，高过我们的仇敌，高过我们的环境，好让我们同与你同坐宝座，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